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5月13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染疫死亡人数达10个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务院报告法轮功受迫害，去年83人致死；英国欲组建国际网络联盟对抗中俄等国网攻；共和党领导人反对通过加税资助拜登经济刺激提案；美教育部长敦促重新开放学校；美最大燃油管道遭黑后，拜登签网络安全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截至到今个礼拜，美国感染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平均每日600人左右，这个是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超过一半周的单日死亡人数已经下降到个位数，有些日子甚至是零。而上一次出现这么低的死亡人数是接近一年前的7月初。今年1月中旬，美国中共病毒的死亡人数达到顶峰，平均每日超过3400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刚开始一个月之后的数字。与此同时，确诊感染病例的日平均数已经降至约 3.8 万个，是9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虽然这个仍然令人担忧，但这个已经从1月初的每日超过25万例的最高峰下降了 85%。根据 CDC 的数据，目前美国全国近 45% 的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超过 58% 的人至少接种过一次。今个礼拜，辉瑞公司的疫苗获得批准，可以在12岁到15岁的儿童中使用。预计这个措施可能令到美国的学校更加容易重新开学。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0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过去一年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包括83人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逮捕和遭受酷刑，600多人被判刑等。国务院报告说，中共维持着一个由党所操控的法外610办公室，以消灭法轮功运动和其他团体。报告表示，根据法轮大法名慧网报道，中共警方在这一年逮捕了6659名的法轮功学员，骚扰了8576名法轮功学员，原因是这些学员拒绝放弃信仰。相比之下，2019年6109人被逮捕，3582人被骚扰。被捕的人士包括教师、工程师、律师、记者、作家和舞蹈演员。逮捕遍及全国各地，好似河北、黑龙江、山东、吉林、四川和辽宁，都是迫害最严重的省份。当日，国务卿布林肯亦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他是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布林肯强调，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宗教自由，宗教自由记载于世界人权宣言中，亦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部分。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星期三呼吁民主国家应该组建国际网络安全联盟，对抗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的网络攻击。拉布表示，英国将投资2200万英镑帮助非洲和印太地区的国家建立网络防御。 礼拜三，拉布出席了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 Cyber UK 会议，并发表他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首次重要演讲。拉布说，在当今的网络世界里面，民主国家与威权主义国家的冲突直接上演。面对试图破坏民主选举的敌对国家，以及其所包庇的犯罪集团，英国和盟友必须采取行动，确保有一个自由、开放、和平而且安全的网络空间。他透露，在今年三月份，当英国准备恢复面对面教学的时候，有80间学校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导致开学延误。拉布说，我们非常清楚，当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有罪犯或帮派在他的领土上活动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挥手说与他们没关系。即使他和国家政权没有直接联系，他们亦有责任起诉这些团伙和个人，而不是保护他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参加了白宫会议。这个是两个人在拜登一月就职以来首次召开的白宫会议。他们表示愿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总统合作，但将在增税方面划清界线。麦卡锡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后说，你不会找到任何将要加税的共和党人。我认为这个是在这个经济体中最差的事。麦卡锡还以汽油价格上升为理由，不支持增加税收。白宫正在努力使国会批准一项$25,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法案，以及一项$180,000,000的教育和育儿计划。拜登希望通过增加公司税以及对美国富人增加税率来为这两项提案寻求资金。麦康奈尔回应说，共和党人对重新调整2017年的税法不感兴趣。2017年，川普总统签署了减税法案，将美国的公司税率下调至21%。我们已经跟总统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们的红线。美国教育部长卡多纳正在推动各学区在学年结束之前为学生重新开放学校。而今个学年仅是剩下几个礼拜的时间就要结束。卡多纳在礼拜三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去的每日都是浪费的机会。即使与同学与老师在一起两到三个礼拜，亦可以帮助学生为夏季学习和秋季做好准备。已经没有理由再等了。卡多纳承认，能够参加面对面学习，正在扩大这些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间的成绩差距。在一些地区，教师工会曾经反对重新开放，威胁要罢工或拒绝返回他们认为不安全的教室。卡多纳说，虽然他不能够要求学校重新开放，但他可以提供支持。因为有科学依据表明，学校可以安全地重新开放。上个礼拜，他亦曾经预计，随着美国各州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努力学习而积累的丰富经验，各州的学校到九月应该可以全部重新开放，并恢复全日制面向所有学生的面对面教学。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加强联邦网络安全能力，并鼓励私营部门提高数字安全标准。近期美国私营部门受到了一连串的网络攻击。路透社报道，这个行政命令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为联邦机构配备更好的网络安全工具的措施。在此之前，美国 Colonial Pipeline 公司遭到黑客攻击，导致一些内部电脑系统被勒索软件禁用。这个导致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关闭，引发了东南部地区燃料短缺和恐慌性加油。这项行政令还要求向政府部门销售产品的软件公司在他的产品中保持一定的网络安全标准，并报告自己是否受到黑客攻击。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项行政命令对政府侦测和应对黑客事件的能力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官员说，这个反映出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应对突发事件转向预防，从讨论安全问题转向实施安全措施，制定积极而且可实现的目标。 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 Colonial Pipeline 公司星期三宣布，它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开始重新启动管道的运营。以下是一组环球要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华盛顿将采取措施迫使北京遵守公平的国际规则和贸易规范。戴奇礼拜三在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北京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华盛顿必须采取步骤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戴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与欧盟和英国合作解决波音和空客长期存在的补贴争端问题，并且就解决主要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将与私营部门与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加大力度扩大疫苗在全球的制造和分销，其中包括对生产疫苗所需原材料的广泛可及。上个礼拜三，戴奇在《金融时报》组织的一场虚拟会议上表示，预期将在近期会见他的中国对口官员，讨论和评估川普时期美中两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打击，西方国家再次意识到国家战略产业自主的重要性。随着美国和欧洲加强外资审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北京的战略野心可能受到冲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呼吁西方国家必须非常注意中国在西方经济体投资的确切性质，并且要谨慎评估他对于战略资产的投资。在川普政府时期，美国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能力，加强了对中国收购美国公司和出口某些技术的审查。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个趋势预计会延续下去。几乎在同时，欧盟亦提出新的交易规则，应对中国公司在全球无序扩张。欧盟上个礼拜公布了新的提案，将赋予欧盟反垄断机构新的权力，阻止被认为从政府受到补贴的外国企业在欧洲进行收购或获得公共部门合同。如果不遵守要求，这些公司将面临重罚。以色列军方和在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好战分子之间的博火越演越烈。巴勒斯坦好战组织哈马斯等武装团体发射上千枚火箭，以色列则以几百次空袭报复，造成双方至少56人死亡。随着冲突扩大，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三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相继宣布暂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联合航空表示取消了15号以前多地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并允许预订25号以前飞往特拉维夫的旅客免费更改行程。联合航空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关注以巴冲突的发展，而达美航空的发言人就说取消了14号以前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复飞时间不乐观。美国航空亦取消了12号、13号从纽约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美国航空指出，由于自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爆发，以色列的致命冲突加剧，他们已经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下午通过无尽边疆法，这项法案旨在加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发，以协助华盛顿抗衡与北京在有关领域的竞争。法案跟着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表决，而众议院方面同时都在推动类似的法案。与此同时，星期三通过100几项修正案，将禁止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移除，除非商务部能够证实华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基础建设不再构成威胁。 这份修正案内容还包括了加强美国和以色列、台湾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的合作，大幅限制美国政府与中国分享核技术等信息，应对中共间谍活动对美国大学校园和学术圈所构成的威胁，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依赖性。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参议员之前话俾美国知音知，佢唔排除舒默有可能将无尽边疆法与外委会上个月通过嘅战略竞争法绑起一齐，同时表决。佢预计两项法案将喺五月进行表决。就喺全球紧张应对新冠疫情之际，中国却利用呢一场危机美化自己嘅国际形象。国际记者联盟在5月12日发布一份题为 COVID-19 故事，揭开中国全球策略的面具报告发现，有 76% 的受调查国家和地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明显存在于它的媒体生态系统中，这个比例比去年增长了 12%。 在对媒体的影响方面，报告说中国对当地媒体提供支持和培训，以换取积极报道。在对国家的影响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将对外宣传工作和疫苗外交结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项目中，以换取受惠国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赞扬。中共还利用对自己有利被歪曲的事实来冲淡和掩盖对其不利的新闻报道。另外，报告指出中国官媒在一些国家受到了抵制，美国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五家中共官媒的记者签证设置上限。今年2月，英国吊销了 CGTN 广播执照。随后，德国亦停播了 CGTN。澳洲的公共广播机构 SBS 亦因接到投诉而叫停了 CGTN 的日播节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说明了美国政府如何进行种族灭绝的认定，并为认定后的政策抉择及如何应对暴行提供建议。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正式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美国之前已经认定波斯尼亚塞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伊拉克政府对本国库尔德人、苏丹政府在达尔福对阿拉伯族以及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和十二派群体实施种族灭绝。就在今年，美国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军队有计划地杀死并驱逐超过百万亚美尼亚人认定为种族灭绝，并将中国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十几个国家代表以及多个国际人权团体星期三在联合国新疆人权网络会议上谴责中共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并敦促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不受限制访问新疆，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下面是香港新闻。以福袋利诱街坊投票，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助理两人被控选举舞弊罪成。资深编辑游清源拆解，北京惧怕香港出事，要实施国安法镇压。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亲共政党民建联主席李慧琼的一名时任职员助理及一名女义工，被指在2018年立法会九龙西补选期间，连同两名海丽村居民用福袋诱使海丽村居民投票给民建联郑永信，四人被控涉嫌三项选举舞弊罪。案件5月13号在西九龙裁判法庭审理，暂委裁判官判李慧琼的议员助理黄维霞及女义工串谋选举舞弊罪成，横押26号后判。四名被告是三男一女，包括52岁议员助理黄维霞、义工邓奕梅、海丽村居民陈慧娟及无业男子李谋。控罪指四人在2018年立法会九龙西补选。 涉嫌三项选举舞弊罪，王维霞和邓奕梅被控一项串谋在选举中作出舞弊行为罪。在2018年2月28至3月11日期间，提供价值约100元日用品及食品的福袋。裁判官裁决时指，由涉案 WhatsApp 语音讯息记录可见，被告邓奕梅发出的短信内容清晰，有主题，而邓奕梅每次和涉案人有提到投票给二号郑永信，还不时提及有礼物送，还指邓奕梅向王维霞提供名单和个人资料时，在汇报时提及叫人投票时内部会有礼物送。官批评指这些行为不是拉票，而被告陈慧娟及李某因控方未能充分证明福袋构成两人投票取向的诱因，不足以定罪，因此裁定两人脱罪。前香港信报副总编辑网媒《八五二邮报》创办人游清源5月11号分析指，北京为什么这么惊怕香港出事，要实施国安法强力镇压，改造香港选举制度，甚至准备立假新闻法钳制言论，是因为香港对广东的影响非常巨大。他认为没有香港的帮忙，就没有今天的深圳甚至广东。游清源在 YouTube 节目上表示，香港和广东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北京中央超级敏感。根据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有14亿1178万人，较2010年增加7206万人，增长 5.38%， 其中广东省可谓一枝独秀，连续14年常住人口规模居全国首位，高达 1.26 亿人口，较2010年增加了2171万人，占全国人口增长 2%， 等同10年内多了一个台湾的人口。游清源表示，当年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讲过，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指靠近对外窗口的香港还模仿香港的发展模式。今日深圳号称中国涉谷的成就，香港和香港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一些中共领导眼中的负面因素亦是由这个门口进入中国。他说，香港人在广东各地都有亲戚，再加上都讲广东话，同文同种，广东各地的人都看香港电视，听香港流行曲长大，以致血缘、经济、文化，香港对广东的影响都非常巨大，因此中共才要强压住香港的文化。过去几年来，随着中共违背一国两制承诺，逐步夺取香港全面管治权，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风起云涌，还透过世界窗口地位将诉求传播到世界各地。游清源表示，如果香港的事情影响到广东这个全国第一大省，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的影响，对中央来讲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1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中网公关闭6日后，美国最大燃油管道重新启动，不理美国禁令，安桥公司继续运营5号输油管道。美国4月份物价上涨 4.2%， 美股三大指数同步下挫。美国宣布制裁中共，成都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以色列空袭击毙巴马斯头目，美国紧急派遣特使前往中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星期三，美国最大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宣布重新启动遭受勒索软件攻击而关闭6日的输油管道。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启动期间， Colonial 管道服务的一些市场可能会经历或持续经历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声明中讲， Colonial 输油管道将会在安全情况下尽可能地多输送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 直到市场供应恢复正常。上星期五，网络黑客对 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发动勒索软件攻击，阻止了每日250万桶燃油输送。 Colonial 公司的燃油管道全长5500英里，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延伸至中大西洋和东南角洲。星期三， Colonial 燃油管道的关闭已经进入第六日，美国东南部的燃油短缺状况进一步恶化。华盛顿官员承诺采取新措施来缓解供应问题。追踪汽油价格的公司 Gas Buddy 说，星期三在亚特兰大都会区近 60% 的加油站没有汽油。北卡罗来纳州的 65% 的加油站，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 43% 的加油站在星期三都中断了汽油供应。美国汽车协会说，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星期三上升至每加仑$3以上，为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石油研究所的高管弗兰克·马基亚罗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供应情况因恐慌性购买和囤积而加剧。他呼吁白宫颁布豁免权，允许外国船只向东海岸输送燃料，以满足 Colonial 管道关闭后暴涨的燃油需求。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汪纳星期三呼吁进行立法，要求私营公司必须向政府报告网络攻击。汪纳说，我们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强制性要求无论是 Colonial 公司、 SolarWinds 公司或是任何其他公司实时向政府报告网络攻击信息，以便我们能够作出全面的回应。加拿大能源巨头岸桥公司星期三宣布继续运营5号输油管道。5月12号星期三亦是美国密歇根州州长为特默宣布关闭5号输油管道的截止日期。5号输油管道途经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市到安大略省的山尼亚斯，然后从麦金纳克海岸穿过五大湖地区，最终到达密歇根州。5号输油管道是加拿大安省和魁北克省的重要能源来源，该管道由加拿大西部向东输送石油。安大略省几乎 50% 的原料需求，魁北克省燃料供给的 40% 至 50% 都依靠这条输油管道。上年11月，密歇根州州长为特默因担心漏油而解除了1953年与安桥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合约。该管道已经无事故运行了65年以上。安桥公司此前获准使用一条隧道取代地下水管道，计划投资$5亿在麦金纳克水道下方挖一条隧道，容纳5号线的双管，使之免受全貌撞击。但是为特默在2019年当选，令这些计划被中断。从上年开始，加拿大安桥公司和美国密歇根州一直在这打官司，双方将官司打到去美国联邦法院。为了保住这条输油管道，加拿大省介入此案并支持安桥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联邦法庭的文件中表示，密歇根州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因为1977年日韩美加管道协议为两国之间石油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保障。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商业组织在密歇根州安桥案中提交了一份法庭诉状，以维持5号输油管道的开放。这些商业组织表示，5号输油管道停工将危害该地区的能源供应，并驱动提高丙烷和汽油等产品的价格。加拿大原油公司 Affordable 总裁丹·麦克蒂格表示，5号输油管道如果关闭，消费者将没有燃料，这个意味着魁北克省的石油供应将削减 66%， 按省将削减 50%。 麦克蒂格补充说，受影响的不只是加拿大，美国亦不例外。如渥太华、多伦多和美国底特律的国际机场，飞机的燃油供应大多数依靠5号输油管道。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4.2%， 不但高于预期的 3.6%， 而 亦比三月份的 2.6% 显著提高，更创落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的最高纪录。扣除能源和食物的核心物价指数亦同比大增 3%， 创1996年1月以来最大增长。专家分析，四月份物价惊人的涨幅有一半的贡献来自二手汽车售价和航空票价的推升，尤其旅游解禁令航空票价较三月份上涨 10%。 美联储官员一再表示，在长期的平均通胀率达到 2% 之前，他们不会提高利率或削减每月购买的债券。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信，任何通胀都只是暂时的，但是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依旧无法消除。受通胀数据的影响，星期三美股三大指数同步下跌，道指民讯下跌 1.99% 或68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7%。 即管三月同四月份的物价同比激增，亦反映出上年疫情的低基数效应，但是这份物价报告对美联储和美国联邦政府都是一个压力，意味着太多的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将令景气过热，民众的福祉将被失控的通胀所剥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国务院年度报告详录中共强责器官；马斯克批比特币唔环保，造成价值狂跌；澳洲总理话备战中共系我嘅责任；孟晚舟是否引导美国加拿大法院八月裁决；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出口商蚀本当招来；日本新版国防白皮书草案首度提及台海稳定重要性。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0年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比较详细地收录了2020年发布的两份调查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报告，以及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整体情况。国务院报告收录的第一份调查报告是来自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 VOC， 该基金会的总部是位于美国，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今年3月，该基金会在发布的报告《中国的器官采购与法外处决证据审查》中指出，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穆斯林良心犯是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销售的器官中最可能的来源。该基金会在发表的审视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的一系列文件中，质疑中共官方提供的移植器官来源的合理性，并指出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务人员和参与反法轮功运动者存在重合，即同一人既参与器官移植又参与反法轮功运动。收录的第二份调查报告来自独立法庭的判决，该法庭总部位于澳洲，是由一个名为《终结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 ETAC 的非政府组织成立的独立法庭，又称中国法庭。3月1号，该法庭发布的一份全面判决中指出，中共强责法轮功学员器官已经有十数年，并还在继续。这份较详细的报告，其中包括该组织使用的证据附录，2019年6月发布的简短结论和判决摘要。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目击强责器官虐待行径的医学专业人士的证人证词、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证人证词，以及经历了 X 光拍照、超音波、验血和验 DNA 等非自愿医学检验者的证词。该组织依次作出了判决，中共长期持续地强责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国务院在发布的报告中还引用了《大纪元时报》有关中共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 对他们强行抽血的报道。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发生了几十次。众所周知，血型匹配是器官移植的必要条件。熟悉这一类案件的律师表示，这个不是常规性的体检，而是采集人的生物样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连续两日发推文，批评比特币不环保，并停止开放比特币购车，造成比特币的市价应声暴跌。马斯克在星期四贴出比特币能源消耗图，并附上文字说，在过去几个月的能源消耗趋势真是疯狂。而在前一日，亦即是星期三，马斯克还发推文说，基于对环保的担忧，特斯拉暂停使用比特币支付购买旗下的电动汽车。马斯克表示，依然看好加密货币的发展前景，但目前环境成本过高，一旦能够以更高效可持续性的方式进行挖矿，特斯拉就会使用加密货币。马斯克的消息造成比特币暴跌，截至成稿时，比特币在过去24小时下跌了 13.38%， 暂报 47,728.51 美元。澳洲和中共关系近期降到冰点，澳洲总理莫里森12号晚表示，印太地区局势紧张，备战是他的责任，若澳洲低估和中共的潜在战争风险，将是愚蠢的。据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 报道，莫里森强调，澳洲身处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区，所以要在情报、安全、网络安全、国防等方面投注资源。他将会维持澳洲人的作风，捍卫信念，应对可能在该区域出现的任何风险。报道表示，莫里森的这一番话是对澳洲国防部长达顿日前所发表的讲话的公开支持。达顿 Peter Dutton 4月25号表示，中共统一台湾的野心越来越明确，我们不应该低估中共和台湾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他还说，随着中共威胁增加，澳洲军方应该将焦点转到邻近的区域。同一日，澳洲内政部秘书长菲佐洛 Michael Pizzolo 亦发表声明表示，战鼓已经敲响，澳洲和崇尚自由的盟友要准备为自由而战。5月6号，莫里森在接受墨尔本 3AW 电台专访时还曾表示，澳洲始终会为了自由挺身而出，如果中共武力侵犯台湾，澳洲将会履行支援美国及其盟友的承诺。澳洲和中共的关系持续降温，澳洲政府上月运用新法取消北京和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协议。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6日宣布，基于澳洲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的态度，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加拿大法院将于8月就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作出判决。据加拿大环球新闻 Global News 的报道，孟晚舟的律师团将会在6月申请提交新的证据。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将在6月29号和30号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接受孟晚舟律师团队的新证据。法院确认孟晚舟引渡案最后阶段的听证会初步定在8月3号开始进行，如果法庭决定接受新证据，则开庭时间会延后一周。最后阶段的听证会预计将持续三周，议题将涵盖包括逮捕孟晚舟的过程是否属于滥用程序，以及有关机构是否对滥用程序做出补救措施。同时，法院还将会就是否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下达最终的判决。此前孟晚舟的法律团队曾多次申请提交新证据，其中一次是希望法庭接受华为员工的书面证词，声称这一份证词可以证明汇丰银行知晓华为和星通科技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孟晚舟误导银行。一次是希望将华为一名会计师的书面证词列为证据，声称这样可以令到人更了解华为的财务运作，同时有助证明孟晚舟的清白。但这两次都被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霍姆斯 Heather Holmes 驳回，他认为这些证据并不利于找到可信的结果，以及与引渡听审并无关系。据之前媒体报道，这件案的判决结果出炉后，如果双方继续上诉，这件案可能会延续数年。近期钢材、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生产商只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 消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有出口商在国内供货厂价提价的同时，和外商签订的出货价却难以同步上调，只能是蚀本当招来。路透社5月12号报道，近日浙江一家制造防盗门企业向各地经销商发出口头通知，由于钢材价格及相关原料涨价，厂家不堪重负，只能通过涨价消化，计划在5月15号起提高防盗门价格，涨幅数百元不等。报道称，该企业已经在今年3月因钢材价格上涨一倍多上调过一次出厂价。近日网上流传的一份中国南方一间电器公司暂缓接单的公告称，由于金属原材料、玻璃、泡沫、开关等不断大幅涨价，价格持续走高，零部件及整机材料成本上升过大，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公司在4月和5月的产品都是蚀本制造，经研究决定自5月15号起暂停接受 ODM 客户的订单，建议客户观望两周，等材料稍微稳定后再谈价钱。去年开了一间公司从事外贸生意的深圳青寮小可表示，目前原料涨价的速度太快，原本有利可图的合同、生产厂家通通因原料价格上涨而提高了定价，但从外商签订的出货价却无法同步上调，加上人民币汇率大幅上升，现在只能是蚀本当招来，死撑啊，真是撑不住了，只有关门。两年前从事有声读物的小王亦在人工成本持续上涨及有声读物市场的两头挤压下进退两难，不做呢又不甘心，继续做呢又太难，创业真是太难了。报道说，在中国内需市场依旧乏力的大环境下，这些案例或许只是中国诸多中小微企业在原料、人工等成本上涨、市场空间有限的经营环境下面临生死存亡的冰山一角。日本政府将于今年7月份公布其的2021年版国防白皮书，而日媒报道，在已经曝光的国防白皮书草案上，日本政府首度指出，台海稳定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而言相当重要。据中央社13号的报道，在2021年国防白皮书草案中提及，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而且中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更加明显，还提及中共当局的霸权政策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等问题。白皮书草案中指出，台海两岸的军事平衡正是向对中共有利的方向转化，日本还必须关注美国对台湾军售事宜等走向。白皮书还说，中共在钓鱼岛似乎亦想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日本政府对此非常不安。白皮书中谴责中共的海警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际法。在朝鲜问题上，白皮书草案指出，朝鲜今年3月发射的弹道导弹是新型飞弹，而且朝鲜正在研发更低空飞行路径不规则的弹道导弹，以突破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个讲明朝鲜的弹道导弹更复杂多样化，对日本军方构成了新的挑战。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法军演有史前无例的军事动向，取代撤离，川普背书的女议员请缨，英女王亦担心对抗共谍威胁可能成为英国政坛重心。遭网公关闭6日之后，美国最大燃油管道重启，拜登政府疫情救济涉歧视遭到诉讼，美军新方针士兵未接种疫苗不可部署，习近平突然发问，群众演员答非所问。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分属四大洲的美国、日本、法国、澳洲将从本月14号起首次在东海进行联合海上演习，而美、日、法三国在日本本土进行的陆上军演已于11号开始。这次演练罕见地包括城市巷战，令外界关注。共同社报道，这次训练的亮点是5月14号到15号军机将从九州西部近海上日本、法国舰艇上起飞， 将部队运送至横跨宫崎县同鹿儿岛县的舞蹈演习场，开展直升机突击作战和巷战，之后进行两栖作战演习。演习头三日，参演部队将驻扎在双浦基地，共同制定上述训练的作战计划，并确认作战技术。香港媒体12号指出，双浦是日本水陆机动团总部所在地，该部队在2018年建立，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蓝本，负责保卫日本的偏远岛屿。这次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和法国陆军在日本国内展开演习，参加队员总计约220人，包括水陆机动团等日本自卫队约100人，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陆军各约60人。另外，从14号开始，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同美国、法国、澳洲军队在东海进行共同训练。日本拓殖大学教授川上高司称，毫无疑问，这场军演是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咄咄逼人行为的一种威慑。从长远来看，欧洲在印太地区的承诺可能会加强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关系，这亦正是前首相安倍所倡导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法国军队是主动提出来参加这次军演的。日本、美国配合法国军队训练舰队侦得停靠日本的时机，调整了军演日程。没有同日本缔结条约的法国突然参加日本的军演，那对于中共和周边国家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军事动向。而从学社大学讲师合六强分析称，法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新克里多尼亚等领土，亦有常驻基地，如果中共能够穿过东海和南海进军太平洋的话，接下来会影响到法国海外属地。随着中共加快进入海洋活动，法国自身亦再次发现了该地区领土在战略上的重要性。5月12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闭门投票，罢免了反川女议员切尼 Liz Cheney 的共和党会议主席职务。当日受前总统川普背书的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 Elise Stefanik 发推文主动请缨填补该职务。斯特凡尼克在推文中对共和党同僚提出了一个统一的保守派愿景，并希望共和党人能够支持他担任共和党会议主席。他说，尽管媒体无休止地试图分裂我们，但让我们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地击败总统拜登和议长佩洛西的激进社会主义民主党议程。斯特凡尼克讲到，分裂的代价太高了，共和党人无法承担，因此他希望共和党人肩并肩站在一起，相信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为美国人民赢得2022年的国会多数席位，并拯救我们伟大的国家。他还提到保守派必须联合起来主动出击，才能够突破左派和他们的媒体的进攻，才能够和支持者顺畅沟通，向他们提供重要信息交流点，和反击左媒对共和党选民的误导。斯特凡尼克提出了他担任会议主席的三大目标，一个是在关键议题上发出统一的信息，抵制左媒和民主党人制造共和党内部分裂的不良信息，另一个是主动出击，将保守派的愿景清晰地传递给美国人，抵制并抗击推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人的攻击，再就是让每个共和党人都能够讲述自己个人的故事，体现美国梦和保守价值观，并集中精力将保守派政策介绍给美国民众。早在5月5号，川普就提议斯特凡尼克取代切尼担任共和党会议主席职务。他认为斯特凡尼克是一个比切尼好得多的选择，是一个强硬而聪明的沟通者，并断定切尼已经同共和党领导层无缘。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5月11号主持国会开议大典，期间发表预座致辞 Queen Speech，宣读政府撰写的来年施政大纲，其中包括多条与中共威胁有关的法案。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认为，应对中共威胁已经成为英国政坛的重心。英女王的致辞 提及英国保守党政府在后新冠疫情的立法议程，包括外国机构注册条例草案、间谍法案、先进研究与发明局法案、 Advanced Research and Invention Agency Bill 等。罗冠聪在5月13号在 Facebook 撰文指出，这些可能与中共对英国的威胁有关。在外国机构注册条例草案下，当局将成立新注册制度，禁止所有英国物业的外国拥有者隐藏身份，以方便当局打击逃税或洗黑钱活动。英国泰晤士报5月初发表调查报告，发现中国买家近年大笔购入英国企业、基建和物业，总值高达1350亿英镑，约 1.45 万亿港元。预计在新法案下，中资买家势必首当其冲。罗冠聪提到，英国军情五处官员早前警告，中共是英国未来十年的最大威胁。过去英国亦驱逐多名以假记者身份入境的中共间谍。英国将更新官方保密法案，参考现时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做法，要求所有为外国政府服务的官员需要同英国当局进行登记，否则立即驱逐出境。同时，为了应对中共的科研挑战，英国亦会参考现时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处DARPA 的做法，成立先进研究与发明局，资助开创性前沿研究，推动互联网、GPS、隐形战机等方面的研究，以巩固英国作为全球科学大国的地位。罗冠聪表示，毫无疑问，由中资投资、中共间谍到科学研究，各方面针对中共威胁的讨论将会在政坛酝酿，亦会继新疆问题之后成为英国针对中国的问题主轴。美国最大燃油管道 Colonial 公司在遭受勒索软件攻击关闭六日之后，在5月12号晚间重启营运。不过营运商表示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服务。 Colonial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启动期间， Colonial 管道服务的一些市场可能会经历或持续经历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声明中说， Colonial 输油管道将在安全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输送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直到市场供应恢复正常。因 Colonial 输油管道停运引发了一些恐慌性购买和囤积的现象，驾驶人士抢购汽油，美国东南地区的油站承受了一些压力。美国汽车协会 AAA 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涨到每加仑3美元，是自从2014年11月以来最高。油价追踪网站 GasBuddy 表示，维珍尼亚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有相当比例的油站供应量高兴，如今业者开始恢复供应，可让消费者安心。连接墨西哥湾沿岸和东北部的 Colonial 管道约5500英里，负责运输东海岸大约 45% 的燃料。在该公司成为勒索软件网络攻击之后，为保护系统，管道在上个礼拜五关闭。目前运输部和环境保护处放宽了输送燃料的规定，并在受影响的州暂停实施空污管制法规，以缓解燃油供应短缺的问题。美国石油所 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的高管法兰克·马基亚罗拉 Frank Macchiarola 呼吁白宫颁发豁免权，允许外国船只向东海岸输送燃料，以满足 Colonial 管道关闭后暴涨的需求。拜登政府将种族和性别歧视纳入他的疫情救济政策。国会山报 The Hill 报道，一个保守的法律团体威斯康星州法律与自由研究所 Will 在12号将政府的小企业管理局 SBA 告上法庭，指控他在分配他的疫情救济计划资金时，只优先考虑少数族裔和女性拥有的餐馆。报告说，这个研究所代表的是田纳西州哈里曼市 Jake's Bar and Grill 的拥有者安东尼奥·维托洛 Antonio Vitolo。诉讼称 SBA 在发放286亿美元的餐厅复兴基金时， 将白人男性和其他少数族裔抛埋一边。鉴于救济资金有限，白人男性申请人面临极大的风险，就是轮到他们的申请被处理时，这笔钱可能已经被用光了。Baker News 报道说，白宫声称妇女和少数族裔受到疫情流行的伤害最大，但没有提供客观的经验证据。救济项目将一些特定人群定为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说他们受种族偏见或文化偏见的影响，而没有从个人质素考虑。这些群体包括美国黑人、拉丁美洲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等。威斯康星法律与自由研究所认为该救济项目违宪，并要求该基金停止发放资金，除非资金分配是基于先到先得，并且不考虑申请人的种族或性别。该法律机构的总裁兼总法律顾问李克埃森伯格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疫情救济的幌子下，拜登当局的美国救援计划法令联邦政府能够实施非法和违宪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这是丑陋的、有害和有毒的。无论这个现象以什么形式出现，我们都将与之抗争。美国空中突击师第101空降师对士兵接种疫苗发布了新规定。麦基将军 Major General J.P. McGee 宣布，未接种疫苗的士兵将不能拿到通行证，亦不能请假，甚至不能被安排任何部署。网关专家5月13号报道，麦基将军在一次现场直播的市政厅活动中暗示，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士兵可能无法制定今年夏天的旅行计划。他解释说，如果他允许士兵在美国各地进行未接种疫苗的旅行，会对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及整体作战准备产生影响，是不负责任的，并说他这个决定不受欢迎。麦基说，他和工作人员正在考虑一系列做法，包括限制未接种疫苗士兵的旅行范围和要求他们递交报告等，但对于限制措施还未有做出最终决定。按照麦基的讲法，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士兵可以期待更多的旅行安排。内幕人士说，这基本上是剥夺了宣誓保护和捍卫这个伟大国家的士兵的任何选择，怎样处理这件事显然让他们无所适从。5月12号，习近平在河南省南阳市考察调研，他走访了伊圣祠，了解伊圣张仲景的生平事迹，随后又来到南阳月桂博览园、南阳药益宝艺草制品有限公司考察。推特上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习近平来到南阳月桂博览园，随从和保镖清一色着住黑衣，连记者等人亦身穿黑衣。习近平一边往前走，记者和保镖一边慌乱地四处寻找最佳位置，以便不出纰漏。一群早就排好队等待住的游客立即鼓掌欢迎。习近平走近他们和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的？这些游客都连忙答非所问地回应，我们是来游园的。习近平又问到，你们是不是搞艺术的？有人说，我们是搞摄影的。估计习近平亦提出了破绽，这些搞摄影的都没带相机。习近平故作幽默地说，你们都是诸葛亮了，天文地理都知道。啲游客继续陪着笑，但是有网友帮他们讲出了心中话，他们怎敢回答呢？不管讲真话讲假话都要掉脑袋的。众所周知，无论中共官员走到哪里，群众演员都是必备的摆设。之前曾经有女公安扮演群众演员，身份被拆穿，引发舆论群嘲。有评论说，中共官场向来如此，中共高层不可能不知道，全党上下都是在这里配合演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